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认识，或者是你在信主前，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在我的经验里头，我非常对基督徒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会做感谢的祷告。什么感谢的祷告呢？例如就像谢饭祷告，我们可以从电视或电影或在很多的场景里头会看到家人们一起谢饭，或者呢就在我们的同学或同事身边，或者我们自己，我们会在用餐的时候谢饭。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特质。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有例行性的一些感恩聚会，像是年中间的感恩见证会，或年末的感恩见证会。我不知道对你弟兄姐妹而言，当你拿起一张纸、一张笔、一支笔，试着要开始记录在你人生中的感恩事项，你会写下些什么？我记得在我信主后，我曾经会为一些事情感谢，例如像今天天气下着雨，我可能就不大会做感恩的记录。要是有个好天气，我可能会说啊，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好天气，或者感谢上帝让我有健康的身体，或者感谢上帝让我有饭可以吃。开始工作后，可以感谢上帝让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感谢上帝让我的孩子没有变坏。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停一下，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的感恩或者是感谢的方式，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好了。没有信仰的或者是其他信仰的人，是不是也会做一样的感谢或祷告呢？土地公，感谢你让我有好的天气。土地公，感谢你让我有饭可以吃。佛祖，感谢你让我的事业顺利。感谢你让我的孩子没有变坏。如果都一样，很多人讲说，哎，宗教都一样，反正只要让你可以生发出对神明的感恩，这样不就好了吗？我想这是一个蛮尖锐的问题。那么或许有人就会问说，牧天教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的问题不需要，我如果在病痛中，我不需要为我的病祷告，或者是为着我的病好而感恩吗？或者是我内心的那种那些渴望，或者是缺乏或伤害，难道我不该为这些事情祷告，也为这些事情经过后来解决，可以来祷告或感恩吗？我想今天我想要和大家特别再分享一个事情，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数算恩典，其实那个背后不是只停留在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我们的问题被解决，而是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是不是与这位造我们、爱我们、天父的心相遇。在我们信仰里头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进到了历史中，他用他宝贵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他与我们同行，他渴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他连结，活出他的荣美。我们的上帝不是一台贩卖机，不是投入20块掉下一罐橙子茶，他也不是我们保姆或家管，我们要什么就请他来帮我们处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今天的信息里头，我们在每一次的再次的去思想我们的感恩，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最深处的目的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庆贺你复活的主日的早晨，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翻开约书亚记第12章。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在两段是圣经的前半的第223页。好，我相信大家有很快的看到了这一章，我们要念整章经文。好，我们要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那为什么要读整段经文，我待会会和大家来分享。由我来读单数节，由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约书亚记12章第1节，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恶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毕斯加的山根。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舒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激烈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利达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弗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他那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弟兄姐妹，你昨晚睡得好吗？如果你刚刚读这段经文让你有一种昏昏欲睡，请不用怀疑，这是正常的。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如果你失眠的话，你多读几遍，或许你就会睡得比较好。这是其中一段经文。或许有人在想说，牧天教师很故意，为什么让我们读这整章的经文，为什么不读两节就好？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辅导曾经跟我说，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遇见一些不懂的经文，或者是无聊的经文，你可以先跳过去，会让你分神的心，我先跳过去。我相信刚刚我们都念得出来，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是不是就像在读我们不懂的语言一样，那样的陌生，那样的没有感受？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刚刚刻意的要让我们起应整段的经文，也是帮助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要去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当圣经的内容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当人名和地名我们都很陌生，当内容的记载非常无趣的时候，请问上帝为什么要借着约书亚记的作者把这段经文写下来？如果下周六我们举办三个小时的研经培灵会讨论约书亚记十二章，请问你会来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其实我也不大想去啊，但是呢，从两年半前我一开始决定要用约书亚记记载来分享主日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一章一章的讲总是会讲到这一章。感谢神，传道人没有逃避的理由，所以我就只好好好的去思想。但是我却越思想越发现，上帝在借着作者写下这段经文， 它背后有很多的用心。今日的生活，我们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喜欢快速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喜欢去寻找 CP 值很高的商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孩子可以立即见效的课程，我们就会让孩子去参与。我们会喜欢吃有熬煮24小时的汤头的食物，但是我们却不想自己熬煮。其实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难好好的去咀嚼上帝的话语。就像这样的经文，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去体会，去思想。在古代，所有的物质资源，无论是刻在石板上的文字，或者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文字，在书写上面非常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一章的篇幅记载下这些我们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难道这章是完全不重要的吗？难道这章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吗？其实在我思想的这段经文当中，我发现十二章却是圣经当中，在约书亚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它是前面十一章的一个总结，并且这一章要继续的往下带大家看到13到24章。这一章的总结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上帝怎么样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如今来到了约旦河前，他们要进迦南去得那应许之地。而在第一章开始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有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地其实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在上一代的领袖摩西已经把这块地打下来了，他们说我们的妻小牲畜很多，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妻小跟牲畜安放在约旦河东。就在整个军队正要进迦南地之前，有两个半支派，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说，哎，让我们先去安顿我们的家人。另外的人当然会想，那我们的家人呢？十二章的记载就从第一章约书亚记的记载一直记到第十一章，过了约旦河开始征战，开始得地为业。13到24章后面所谈的是关于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怎么样透过约书亚把地分给了各个支派，并且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战役。十二章是一份清册，它是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就像是我们书籍的目录一样，我们不断去索引在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作为，而这份索引的背后是大而丰富的。这个背后作者写下这一段的目的，为的是有他特别的心意。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三个目的，有三个要，还有一个让。第一个要是什么？也就是他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为了要帮助上帝的儿女要记忆，要记得，为了要教育，为了要教育。怎么说这段经文是要帮助以色列民上帝的儿女去记忆上帝的恩典呢？我想在这段经文里头，他透过了三个方式去帮助人可以去记忆。第一个是空间的向度，第二个是时间的向度，第三个是叙述的架构。我想要用一个比较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思想这段经文在那个时空所带出来的意义。我们试着想象，我们活在3000多年前，那时候没有 GPS， 没有手机，我们对于方向、对于空间的理解是透过山、透过水、透过太阳、日出。那么呢，我们所看到一座高山，我们就知道那座山指引我们往什么样的方向。所以我们试着想象，我们是那十二支派当中，左手边这边是两个半支派，右手边这边是其他的支派。我想要把约旦河呢换成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景啊，我们就试着想象是竹北高铁的铁轨，好吗？这个大家知道在哪里吧？就在我们隔壁啊，竹北高铁的铁轨。我先说这个比例是有点不大对的，但是我为了让大家去理解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意涵，我必须做一下这样的尝试。 好，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待会我会改编几节经文，想试试看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们被分配得到的地在哪里？好，十二章第一节，好，以色列人在高铁铁轨向日出之地，好，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就是大家知道在哪边，东边在哪边吗？在比较没有开发的那一区，好，就是生医科学园区那一区。在高铁铁轨向日出之地击杀恶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头前溪直到虎口台地，并东边的琼林乡。这恶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请问这边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你们分配到哪一块区域吗？不记得。高铁铁轨向日出之地，从头前溪到虎口台地，还有什么乡？好，我讲两次你们记得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往下一个方式去想。第七节，这边弟兄姐妹注意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高铁铁轨西侧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凤山西平原。凤山西平原在哪里？大家知道竹北的北边有条凤山西吗？好，大概我已经告诉你们大概在哪里了，就是在凤山西平原直到宝山。知道宝山在哪里吗？糟糕，我们对新竹的地理不太熟啊。直到宝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好，所以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我们的地在哪里？平原，然后到什么？宝山。从高铁往哪边？往西。所以在你的脑海中，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突然变成立体了，因为在这里头的所有的地理场景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对以色列民来讲，每一个场景，黑门山、雅嫩河谷、约旦河，这都是他们每日生活当中，在记忆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部分。所以这段经文在以色列人的耳朵听起来，其实在他脑海中已经开始在画地图了。第二个向度是时间的向度。如果我们按照记载的顺序，我们会看到那个大的记载是从摩西到约书亚，那是从摩西的五经民数记那边21章事件一直往后记，记到了约书亚进迦南得地为业。而我们如果再看到他后面所讲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战得地为业的王的记载，从第一个王是什么王？耶利哥王，那就是第六章在讲第一座耶利哥城。接着是讲什么？爱城。然后呢，开始讲到南方的联军是以谁为首呢？是耶路撒冷王。然后呢，再讲到了哪样个王为首的北方联军呢？是夏所王。所以在后面的王的记载，一个一个记载下来，虽然这边记载的远比前面还要多，但是那个王的记载，他们就在他们想象的空间地图里头开始把这些王放上去。所以在记忆这段经文里头，他们不单可以从地景的角度，他们也从时间的向度去理解它。好，弟兄姐妹再忍耐一下，十二章他还有一个叙述的方式帮助听的人去理解，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人手一本圣经，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讲上帝的信息，你很多时候是用嘴巴讲的，所以它的架构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讲。十六章开头讲两个王以后呢，这个是讲到是摩西和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是高铁的东侧，我们用高铁铁轨来想象约旦河东所击败的。讲完第七节，约书亚在约旦河西铁轨的西侧，然后把这边地分出去，然后讲到31个王。所以两个王，摩西、约书亚，31个王，在整个叙述的架构里头，我们很快的可以去把上帝的恩典和作为记在我们脑海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我们很容易 就忽略了圣经。那作者在背后是多么用心的借由各样的方式要帮助上帝的子民去记忆，去教育上帝的作为。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上帝在竹北圣利堂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恩典的作为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记得，好好的去教育，好好的去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去分享给我们身旁的人，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不要忘记我们要往哪里去。如果我们忘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忘记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到整个环境彼此的比较竞争，然后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就会忘记，以色列民就会忘记他们为什么要进到迦南地，他们是如何进到迦南地，是依靠那位率领他们征战得胜的上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多久，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在这里曾经和弟兄姐妹一起经历信主的喜乐，你是否曾经和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生命的伤痛，是否我们也曾经经历彼此的伤害和彼此的饶恕，是否我们也曾经远离福音到走进福音。无论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把上帝恩典的作为记得清楚，并且要成为我们生命往下一代延续的教育，向别人述说上帝的作为。接着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记忆和教育，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去思想，为的是要敬拜。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个平铺直述的方式，讲到这个王这个王这个王这个王。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体会十二章所带出来的信息和意涵。这就让我想起我在很多年前，我在国外和两位信主的弟兄一起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煮饭，我们一起煮饭会比较省钱。那很有趣的是，我有一位室友，他每一次谢饭的时候呢，他就会为桌上的菜肴提名感谢。你们有人是这样做的吗？很少，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感谢上帝给我们没有蚵仔的蚵仔煎、起司蛋、油饭、青江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我每次听他谢饭，我都觉得很有趣，可是他都好认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机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谢饭。但是因为他认真的程度，让你知道他不是在玩游戏。如果我一直有个疑惑是，如果他去吃到饱，他要祷告多久啊？可能就为桌上的菜哈，他挑的菜这样。但是就在有一次，我就在想说，也在预备这段经文当中，我就开始思想这整件事情。当我们一起，当他提到说为没有蚵仔的蚵仔煎祷告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那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我们怎么样把这道菜做出来的那个历程。有你们，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蚵仔煎最重要的是什么？蚵仔，我告诉你们，不是蚵仔，是酱料，因为我是负责做酱料的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要去找酱料非常困难，蚵仔煎的酱料需要什么呢？海山酱，没有海山酱的话就要有豆瓣酱。那你如果没有海山酱，一定要有豆瓣酱，然后你还有蒜泥、甜辣酱，还有番茄酱，最好是可果美的啊，那个才有台湾的味道。所以我们在准备酱料的时候，我就想到哇，其实我们在那个很难取得台湾的这些酱料，大家从台湾可能是亲人为他预备那小小250克的那个酱料带到国外，然后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一起请留学生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很多的酱料，就是我们要调酱嘛，这些其实是很珍贵的物品。我也想到说，我们要一起去做这个酱料背后，我们还一起去找中国超市去找适合的食物，然后到最后我们找不到蚵仔，于是我们还是调出了酱料，就做了蛋煎或者是虾仁煎之类的， 可是当我们一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蚵仔的味道就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蚵仔的味道出来呢？因为我们有一种直觉，那个蚵仔煎的酱料让我们联想到了蚵仔，想到了台湾，想到了家人，想到了很丰富的内涵。我们读约书亚记十二章，我们想不到这么丰富的内涵。但如果我们细细的读约书亚记的前面，我们细细的去理解上帝在历史中间对以色列人恩典的作为，这每一个战争，每一场战役背后的故事，却是那样的丰富。这背后所要讲的都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不断提到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这在提醒我们，上帝的儿女并不会因为你住在高铁的西侧或东侧就开始有分别，不会因为你住在头前溪的北边或南边就开始有分别。或许因为空间的关系，让人的关系会疏远，而但是上帝的心意一直希望这一群的百姓，他是一个整体，一起荣耀上帝的名。他们过去一起服侍，一起征战得胜，神的心意从来不希望他的儿女是被拆开来的。如果我们看到透过耶利哥王，我们就会回想到在之前他们在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他们全心顺服上帝的时候，神的恩典的大能的手是如何带领他们征战。如果我们看到爱城的王，我们就会看想到在过去的时候，亚干因为他贪爱那战争所得胜的战利品，他违背了上帝的约，犯了罪，而造成了一场败仗的结果。我们也会想到在约书亚记当中所提到，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就是永远的背离神。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当我们停下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生发出另外一种的情境，就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敬拜。我就举一个例子而言来说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以我们最近教会这四年来一直在谈的建堂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很关心，也很多的同工很用心的摆上跟服侍，我们也有在金钱上面的奉献，在祷告上的奉献。但是走到了四年来，好像一切的事情又停滞了下来。当我们越在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里头也很容易越来越沮丧。我们一直在问一个事情，上帝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建堂它是一个事件，可是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但我们要问的是，始终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会问上帝说，我们要等到何时？有没有可能上帝说，孩子，其实我在等你们。但是如果是等我们，在等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在建堂的事情上，我有很多的学习。当我觉得事情就该照预期的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整个脑袋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去想。当事情一不往那个方向发生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沮丧。而那背后，我就开始在上帝面前问，我在寻求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这是他的教会，时间表在他的手中，即使我不舒服，那也不是我来掌权。而在第三个要，我就要和大家再分享，当我们记忆教育，当我们思想敬拜上帝在历史中恩典的作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心意，为的是要抓住神。上帝可能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不断透过他恩典的作为要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在历史中这两个半支派不要跟这其他的支派有任何的分裂，或者是仍然要看到上帝恩典作为。但是我们从四世纪很快的就发现， 有非常残忍的事情在他们的族群中间发生。耶弗他杀了他们同族的以法莲人42000人。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彼此的相杀？当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救恩，我们是走上帝的心意，还是我们走背离上帝的心意？其实神要来到这世上，不单要救赎我们，让我们恢复和他的关系，他更要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些日子，我的孩子，两个大的孩子，他们到了一个年纪，非常爱竞争比较，他们常常会吵说，谁要吃饭的时候要坐在爸爸旁边，或坐在妈妈旁边，一张四方形的桌子，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爸爸和妈妈坐对面，两个孩子坐两边嘛，所以两个人就都坐在父母的旁边。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坚持，因为我们多了第三个孩子以后，他们除了想要坐爸爸旁边，坐妈妈旁边，他们还想要坐在妹妹的旁边。请问你要怎么去排那个座位？除非把妹妹放在餐桌上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只要一吃饭，我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们谁都不让谁，然后我就会说，你们继续吵，我先离开，等你们吵完了以后我再回来。但是他们年纪太小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纷争，没有办法处理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就只好继续的在哭闹中、争吵中，继续的在委屈中，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够坐在妈妈和妹妹的旁边，或者不能坐在爸爸和妹妹的旁边。天哪，这真是人生痛苦的幸福吧。于是呢，我们按着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很幸福了吗？有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吃饭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吗？你们知道现在在叙利亚那边的我们真的很无奈，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教导他们要为那些贫穷的软弱的祷告。我们跟他们讲这些事情，他们我相信在座家长可能会笑，因为你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请问孩子听得进去吗？他们听不太进去。当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竞争比较，然后觉得好像爸妈只偏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就是整个被他们的那个情绪给填满。可是对天父而言，他所看重的难道只是要我们会讲出来说，爸爸妈妈多爱我，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好天气，让我有健康的身体，让我平安的度过现在的困难吗？我们的天父他渴望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回应他。对父母而言，我们最渴望看见的就是孩子们能够快乐的、和平的在桌上好好享用一顿饭，不是吗？这比起什么都来的幸福。如果我们在数算恩典中，数算恩典变成只是一种好像告诉别人上帝对我多好，或对别人多好，我们就会落入一种比较和竞争，然后觉得对对对，上帝对你好，对我一点都不好。可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份恩典，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更深的去体会他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意义，好叫我们可以抓住这位上帝的爱我们的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回应他。我们要努力的去排开那些拦阻我们抓住上帝心意的思绪，我们要全心来到主的面前。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浪，这个浪就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让基督做王。当我们一个一个在诵读刚刚那31个王的过程中，如果这31个王都是我们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事物，那么这31个王他所这样诵读的过程中，他会变成一个更深层的敬拜， 我相信在园区里头有很多的厂商，对不对？如果你的公司开始条列出31个你们公司击败的厂商，当一个一个念的时候，我相信在公司行号的竞争里面，你的心里头会觉得，哇，我们公司真是棒，不是吗？那么在读约书亚记的这一段事情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迦南地的王一一的被击败，然后原本是许多的王统管的迦南地，现在谁是那位王呢？圣经没有讲，但是他没有讲就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王，那位王就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过上帝很多的恩典，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也是这段圣经在对我们发出的一个挑战和呼喊：上帝的儿女，你要谁做你的王？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以色列民后来的历史，他们说我们不要，我要像这个世界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统管我们的王。其实上帝的心中就是，你们不要我做你的王，我们要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稳妥的事业做我们的王吗？我们要最有利益价值的抉择做我们的王吗？我们要自我的实现做我们的王吗？我们要我们的婚姻做我们的王吗？还是要我们的爱情做我们的王？还是我们让儿女做我们生命的王？还是什么做我们的王？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后来陷入了一个可悲的光景，就是他们选择了别的神明做他们的王。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同学习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恩典它是不断有流出生命，并且要带领我们继续的在上帝的信实中前进。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忆，我们要教育，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回应，要抓住神的心意，我们要让基督做我们的王。最重要的是，因此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以上帝救恩为中心的群体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知道你透过约书亚记的作者在写下这段记载的时候，那背后诉说着你那丰富奇妙伟大的故事，诉说着你在历史中你对上帝儿女的心意。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数算恩典中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意，好让我们紧紧抓住你。若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拦阻我们让你做我们生命王的事情或人或物，求主你来挪去，好让我们就是定义紧紧抓住你，只要你做我们生命的王，好让我们一生能够活出以你为中心的生命。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